我们今天把第八章当中我们没有讲完的创世纪第八章当中没有讲完的我们讲完，并且把第九章呢我们也讲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上次我们讲这个挪亚方舟，挪亚方舟呢是一个，就是挪亚这个洪水的审判，神对那个时代的审判呢是非常重要的，是个转折点的。并且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地上所有的活物呢都被毁灭了，唯独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因着方舟他们蒙恩得救了，并且呢还有放在方舟里的所有的那些动物都蒙恩了。所以呢我们就这仿佛又一次创造一样，这我不是说在二次创造，仿佛又一次创造一样。我们看神做了什么呢？我们看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当水都干了以后，神就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的兴旺。好了，那么神呢就告诉挪亚说，你们可以出方舟了。因此我们看到，进方舟也好，关门也好，开门也好，让他们出来也好，这都是耶和华神命令他们的。我们看挪亚呢，此时此刻呢，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了说亚当的不顺服，现在到了挪亚呢开始有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蒙恩呢会产生一个顺服，产生一个顺服呢，他们就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们看挪亚做了什么事情呢？十八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因此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件事情，这里再一次提到了什么？各从其类。当这些活物，因为地上的活物都死掉了嘛，现在所出来的活物就像地上仅有的活物，这些出来的时候他们依然要遵循上帝的法则，各从其类。因此呢我们看到了，上帝当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没有改变他创造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些动物什么都活物出来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地上仅有的这些，因为他们要繁衍生息，他们按照什么规则来繁衍呢？也是按照上帝的创造来繁衍。所以呢当地上的活物重新开始从方舟当中所保留出来这些种类当中繁衍的过程当中呢，依然遵循着神创造的法则，各从其类，没有改变的。因此呢，因为现在呢有好多的这些进化论者呢，他们从中找出可能是洪水，这个因为这个洪水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条件，会不会造成物种之间改变呢？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一点都没有。进去的是猪，出来的还是猪，这些猪出来生出来的还是猪，哎，这个是没变的。二十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你看到挪亚出来之后，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献祭。献祭呢我们都知道表达的是什么呢？感谢，对不对？感谢神。另外一个呢要蒙神悦纳，蒙神喜悦。再一个呢要赎罪，是不是？就这些事情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挪亚出来之后，他首先献上这个献上祭，表明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神。向耶和华献祭表明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挪亚所献这个祭呢就蒙耶和华神的悦纳。二十三节二十一节就说，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恶念，也不按照我才行的灭绝各种的活物。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着挪亚他蒙耶和华神的喜悦，蒙恩了，他怎么样？他使他的全家人也在耶和华神面前蒙恩。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什么？也因着挪亚一个人的蒙恩，不单这个叫什么挪亚一家蒙恩，还有船上的那些所有的活物蒙恩，以至于挪亚的后代也蒙恩。所以我们看到挪亚这里边他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拯救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讲到的说什么呢？因着挪亚在神面前所献的祭蒙了悦纳了，看到了，他蒙了悦纳了，因此耶和华神就喜悦挪亚所献的祭， 他就说我以后不再用这个办法来毁灭地上的生物了。所以你看到后边的人，我们今天都与挪亚所献的这个祭怎么样？蒙恩的，我们都在那当中蒙恩的。因此我们就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么大的洪水啊。然后下边耶和华神就说，他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这是耶和华神发出的命令哈，实际上是一种祝福。他要这个地球呢，这个世界呢，依然按照一个人所能够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来运行。然后下边我们看第九章，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在你们手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和挪亚所立的约呢，和与亚当所立的约呢不一样了。有一部分是一样的，哪一部分是一样呢？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福给人，让他们要生养众多，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人呢，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对不对？那些动物呢，开始惧怕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人开始什么杀动物了，所以这种关系以前是治理的关系，以前虽然也是治理的关系，但是却没有可以吃他们这个原则的。那个时候呢，造亚当的时候呢，人只能吃菜蔬和水果，现在呢是可以吃肉了。因此呢，那些东西他就要吃嘛。当要吃的时候呢，那些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杀和被杀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就已经改变了。但是神呢依然要祝福给人，让人怎么样，依然要人能够要生养众多。第二个呢，依然要管理这个世界。好了。但是第四节就说，唯独肉带着血，就是那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那么吃肉呢，因为肉中就带着血，因此神呢就告诉这些人什么呢，血是不可以吃的，因为血呢代表着生命。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肉带着血是不可吃的。那么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到后边的时候讲到了是什么呢，讲到了说血是不可以吃的。但是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吃血和血里肉里边有血这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仔细来想呢，肉里边没有血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没办法把肉当中的血弄干净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所以因此呢，他这里边告诉我们的事情不是说吃那个肉里边就啊一点血没有啊，如果有血就不行，如果要说有一点血就不能吃的话，那肉干脆就是不能吃的。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能够把肉和血啊你就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就把它吃下去，而是要把血和肉把它分开，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血里边代表着生命的。而且这里更重要的提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单对人的血要尊重，对兽的血也要尊重，因为血代表着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因此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当中，以前我们讲过的旧约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不可以随便杀牲畜的，他们如果想吃想牛或者羊，他们怎么吃，你要首先把这头牛这头羊拉到圣殿里边去献祭，你要把这个头牛和这头羊的生命归给上帝，然后你才可以吃它的肉。如何表达你把它的生命归给上帝呢？你把它血要放在那祭坛那边，要把它埋起来，表明这生命我还给上帝了，这肉呢我可以吃。你不可以随便说，哎呀，我们今天像我们今天一样买只活鱼回家棒棒把它杀了完就吃了，买个活鸡回家把它宰了就吃了，不可以的。你要拿到圣殿，把生命，这个鸡也好，这个鱼也好，这什么也好，这个生命你要还给上帝，献给上帝，然后你才能吃。所以呢，在挪亚的时代呢，神就开始允许人吃什么，吃肉，但是呢对生命一定要尊重，不可以吃血。并且跟亚当那个时代不一样，立约当中有这样一条的是什么呢，说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人不能剥夺另外一个人生命的圣经的基础，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是有耶和华神的形象的，你不能剥夺他的，你不能剥夺他的生命，生命是属于神的。因此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挪亚的时代呢，人与人之间都是恶。还记不记得那个拉麦呀、啊？该隐的后代，他说什么呢？啊，他看我不起的时候，我就杀了他。他讲话我不喜欢听，我就把他打死。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崇尚什么？英武有名。什么叫英武有名？有名呢，就是身大力不亏，谁厉害，谁长得强壮，就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一样。因此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神就明确的告诉挪亚和挪亚的后代，并且以立约的方式告诉他们说，因为人是有神的形象的，即便是犯罪了，他有神的形象，你依然不可以剥夺他的生命。任何人不可以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是属于上帝的。好了，第七节马上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荣繁茂。所以又给他们祝福，让他们多多生养。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不单是与挪亚立约，而且是与挪亚的后裔立约，就是我们这些人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那耶和华神呢也应许给挪亚和挪亚的后代，以及还有地上凡从昆虫、凡从挪亚方舟里面出来的这些生物，他说：“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地，不用洪水来灭绝这些生物的。”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哎，这个立的约呢是有个记号的。我们看记号是什么呢？他说：“我把彩虹。”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动物的物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有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所以我们也常常称这挪亚之约叫什么？叫彩虹之约，就有个记号，那个彩虹的就是记号。耶和华神纪念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你知道那时候挪亚代表谁呀？挪亚是代表着人类，好像亚当代表人类一样。因此呢，挪亚那时候所献的祭是代表人类献的祭，他蒙神的悦纳了。所以他将神的审判结束之后呢，神的审判结束之后，将神的愤怒挽回了，看到了。所以神就开始重新的开始在祝福人。我不是说重新祝福人，而是再一次来祝福人，从他的愤怒当中转回来开始祝福人，并且做下这样的一个记号，不再用这个神纪念挪亚所献的这个祭，怎么样呢？他就立下这个约，要祝福挪亚和挪亚的后代，并从方舟当中所出来的一切的活物，并且应许给他们说，不再用洪水来审判这地，立下彩虹之约。十七节，对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纪念这个洪。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当挪亚方舟，你发现呢，在上飘来飘去的时候，或者说水都消掉之后，那个方舟立下来之后，所以所有的活物呢，都在这方舟里边。所以当那个方舟大门打开之后，就仿佛神将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当中一样，重新开始给他们祝福。因着挪亚开始，好像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一样。而这个新的纪元开始是什么呢？挪亚开始献祭，是一个新的约的开始。但是这个约呢，在与亚当的约的不同和相同的部分呢，是神的祝福呢一直在，就是耶稣这一脉一直在的。 就是神要赐福给人，要拯救人，这一脉一直是在的。但是呢，对人呢要求呢就放宽了，因为人犯罪了嘛。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因为人的悖逆，因为人的犯罪，导致神呢给人这样的怜悯，但是依然不能够改变神要祝福人的这个约。他对人的 要求实际上是更加的宽了，给你更多的恩典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哈，那么我们看到哈，仿佛一个新的纪元开始的时候呢，神在立这个两个约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神与挪亚所立这个约。首先，这个约呢，是因着神纪念谁呢？纪念挪亚在神面前所献的祭，蒙了悦纳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基督所献的祭，哎，我们蒙悦纳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哈，所以挪亚蒙悦纳，那么凡在挪亚里边的就都蒙悦纳。因着挪亚一个人所献的这个祭，挪亚的后代和那个昆虫啊什么都蒙了恩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讲的，因为耶稣所献的这样一个祭蒙了悦纳，怎么样，我们都在基督里边蒙悦纳，就是一个道理的。但是我们看到了神能不能体谅人的软弱，能，从约的当中我们看到了。你会发现呢，就是在亚当的约里边呢，大部分都是祝福，几乎都是祝福，看到了，亚当里面都是祝福。当他造亚当的时候，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遍，哎呀，你要管理海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都是祝福。但是你会发现呢，在挪亚之约里边呢，开始有要求，看到了，开始有要求了，这就是律法的雏形。就是人因着犯罪呢，开始有悖逆的时候呢，神就开始约束人。你不可以这样啊，你吃肉可以，神给我们怜悯，你吃肉可以，但是呢，你不可以吃血，对不对？你们可不可以彼此之间有争执呢？可以。你们之间可不可以有不同？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再能够彼此相爱了，对不对？当亚当和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那里边我们讲过，曾经发生过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不能够在神面前活着了。第二件事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以前的亚当和夏娃是，哎呀，你侬我侬，对不对？彼此相爱，你侬我侬，上海话就是，哎呀，亲亲密密，卿卿我我，那种很爱的关系呢，最后变成啊，就怪这个女人啊，就怪这个，就彼此这个关系坏。第三个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对不对？所以呢，但是现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怎么样呢？在这个彩虹之约里边，挪亚所立的约的里边，他知道这些人是罪人，他们之间会有不同，人和动物之间关系怎么样呢？有破坏，有破坏了之后，人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杀动物。但是耶和华说，好，你杀动物吃是可以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杀动物呢，和那个时候的杀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人呢，杀动物呢，完全是为了吃，而我们今天杀动物呢，有些时候是为了玩，为了高兴，为了英文叫 just for fun， 你明白了？就虐待那些动物。所以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更恶劣了，你知道吗？因此呢，神知道我们与动物之间关系已经破裂了，因此呢，他允许我们吃动物。但是耶和华神说，你允许吃动物，但是你的血得归我，得归神。他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就好像前面挪亚方舟之前说，那些地上的人怎么样，充满了暴力，你用暴力对我，我用暴力对你。他知道人没有和平了，但是神给人的暴力设定了一个界限。这个暴力的界限是什么？你不可以杀人。所以我们看到哈，神给在人的这个彩虹之约当中给人了更多的限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了，就是你在犯罪的当中你也要有界限，你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这两个约的当中呢，尽管神给人怎么说呢，就好像说更多的恩典与怜悯了，他能够体谅我们了，怎么样呢？但是呢，他依然没有改变神对人的祝福的这个约的一个本质。就包括彩虹之约一样，他祝福人，他祝福挪亚和挪亚的后代。 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记得希伯来书当中讲的，说我们的主耶稣并非不能体谅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他是能体谅我们软弱的。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从彩虹之约和亚当之约这个对比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哈，神是能够体谅人的软弱的，但是他又不改变神要拯救人的计划，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我们也后边我们也看到了希伯来书当中说，主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他也并非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是有软弱的，因此他说他能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神呢也能够体谅人的软弱，但是呢，我们软弱归软弱还是有界限。即便我们今天也一样，基督徒有没有软弱？有，但是基督徒的软弱是有界限的，你不能够跟不信的人似的。不信的人，我一生气我把人杀了，基督徒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生气？可不可以生气？可以，但是生气呢，却不可以犯罪。你不能说我气太气了，我把他杀了，那不行。所以他体谅我们的软弱，因此呢，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认罪悔改，就好像挪亚所献的祭一样。我们当在他面前重新认罪悔改的时候，耶和华神他会按照他的应许喜悦我们的认罪悔改，怎么样？而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说弟兄姊妹，整卷圣经讲的是什么？啊？整卷圣经讲的是什么？
耶稣。
那耶稣是什么呢？救主。那对，核心的确是耶稣。那么在耶稣里体现出来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呢？整卷圣经所讲的就是讲的一件事情，这位神，有一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整卷圣经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显现出来告诉我们的，都在耶稣基督里边体现出来了，对不对？神跟亚当所立的约，和挪亚所立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都成立了，都承认。而这个他所有的约最后指向一个什么？那里边不管有多少对我们的体谅，我们的软弱的体谅，但是最终他那一条线是最主要的，就是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最终的结果，就是神要赐福给亚当和亚当后裔的那个约最后实现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呢，我们当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是充满有丰盛慈爱的上帝。所以你从挪亚之约里边，彩虹之约里边，你有没有看到这位耶和华神丰盛的慈爱？非常非常的丰盛，极其丰盛，大大的丰盛。他并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改变他的救赎，他没有，而是他要一定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两个约，我们当我们拿它来对比的时候呢，实际本来来说，挪亚和挪亚的后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看到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们应该充满了感恩的。但是我们看后边发生什么事情了，继续看第九章，然后看到挪亚的儿子了哈。我们看继续看第九章第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所以韩呢，闪、韩、雅弗，老二韩呢有个儿子叫迦南。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好了，他的后代就开始在一个地方住，然后他就慢慢就开始长了，生了很多的儿女了，他们就分散在全地上。然后呢，挪亚做起农夫来，以前是造船的，现在要从事农业了。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所以挪亚呢再开始种葡萄园。种葡萄园呢，种葡萄园就是做葡萄汁嘛。做葡萄汁的话呢，你知道那个葡萄呢，我们东北人呢吃一种菜叫酸菜。你们知道我们东北人为什么吃酸菜？你们南方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吃酸菜吗？
冬天没有蔬菜长。
对了，我们冬天没有酸，没有蔬菜的，所以那是一种保存蔬菜的方法。 今天做速冻的，我们那时候也没冰箱，所以我们就得用把它腌起来，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才有蔬菜吃。所以呢，那是为了一种保存方式。犹太人也是如此。犹太人呢，他呢作为一种，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喝饮料喝牛奶一样，他们喝的是什么呢？是葡萄汁。但是葡萄汁呢不好储藏的，因为葡萄汁你放时间长的自动就变成酒，你不动它也是变成酒，所以呢他就把它变成酒来作为一种饮料来储藏，都是低度的，不是高度的。因此呢这个挪亚呢，他做那个葡萄园呢也是，那这个呢就成酒，他就喝了，喝醉了。喝醉了呢，醉酒使人放荡，怎么样呢？就是你这酒啊越喝越热啊，越热越喝越嗨，完最后把衣服也脱了，躺在那里四脚拉嘎在那睡觉。有很多人呢，有一些人呢解释这张经文的时候呢，就说挪亚除了方舟之后就败坏了。为啥呢？喝酒，你看你为种了葡萄园，你种啥种不好，你非种葡萄园啊？啊，你种葡萄园那肯定就要为了喝酒嘛，对吧？喝酒你就喝醉了，所以挪亚就败坏了。弟兄姊妹，这里边我们要正确理解两件事情：挪亚种葡萄园错吗？没错，谁种葡萄园没错的？他做酒错了吗？也没错。他喝酒错了吗？也没错。他错在哪儿呢？喝醉了，你喝多了，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乱论断我们的祖先，不能随便论断我们的祖先。种葡萄园没错，做酒也没错，喝酒也没错，喝多了，喝醉了，这个是个问题。然后怎么样，就做错事情了啊！夏天喝多了就睡吧，把衣服都给脱了，躺在那睡觉。于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就是韩呢进到他这个房间找他爸爸，一看，哎呦，爸爸没穿衣服在那躺着睡觉了，喝醉了。然后呢我们看这个韩是怎么做的，就到外边告诉两个兄弟。所以这个韩呢就出来说，哎，大哥兄弟，怎么没穿衣服在睡觉呢？呀，喝醉了。好了，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看不见父亲的赤身，然后出来了。所以呢他这个哥哥和弟弟呢，闪和雅弗两个人就搭了一件衣服就背着进去了啊，然后把这个衣服盖在他爸爸身上，完了又背着身又出来了，就他没有看到他父亲的什么，没有看见他父亲的羞耻。然后呢挪亚呢就醒了，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是你看啊，见着他父亲就是有这种，就是不雅吧，不能说犯罪了，就是不雅。两个三个儿子有两种反应，一个儿子呢去看一眼说，你看我爸是喝多了啥都不穿多丢人。那两个儿子呢是非常的恭敬的进去把他盖上，然后恭敬的去走了，不同的反应。我们看耶和华神如何看他们不同的反应。挪亚醒了，知道小儿子就是韩向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看到了他父亲的羞耻，然后又出来到处宣告，满城贴告示告诉大家，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哎，这个咒诅临到谁了？临到韩的儿子，他爸爸做的事儿，但是这个咒诅却临到了谁呢？临到了迦南。这个迦南是谁呢？就是迦南地的祖先，迦南地那七族的祖先，迦南人。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咒诅临到他，整个那片地都受咒诅了。所以他迦南的后代呢，是被咒诅的后代，就是迦南地那七族的祖先，就是迦南。所以他这个咒诅怎么临到了他儿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以前我们为什么说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主题之一的？神与人立约，永远是什么？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因此上帝，我们在讲箴言书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一件事情，神把儿女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产业，我们要么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我们要么就成为我们儿女的咒诅，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这逾越当中不但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的儿女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也是，虽然是韩做了这件事情，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他不尊重他父亲，因此这个什么这个咒诅呢就临到了谁呢？临到了他的儿子迦南。然后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所以你看，兄弟三个，但是呢二哥的孩子呢就要成为其他兄弟的孩子奴仆的。然后说，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也就是说，大哥小弟全都蒙祝福了，而二哥呢，二哥的后代被咒诅，要做那个哥哥的孩子和弟弟孩子的什么，他们的奴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闪后来分布在哪里呢？闪就是我们这些人，以色列在这儿，这部分人呢是什么呢？是闪的后代。欧洲这部分呢是雅弗的后代，欧洲是雅弗的后代，就欧洲人是雅弗的后代。而迦南呢，迦南是以色列和下边这部分是不是属于非洲这一部分，是他们的后代。所以这是三部分。所以我们是谁的后代呢？我们是闪的后代。所以我们汉语语系呢是属于闪系的。所以按照语系的分布的话呢，就是语言的分布呢，它也是分我们属于闪这个语系的。所以我们这个追根溯底呢，就是整个的就是从以色列到东方这一部分，甚至包括部分的俄罗斯的这部分人属于闪的语系的。所以呢，人种呢也是属于闪的人种。这个呢不但是圣经上这样写，现在就是这个人种学呢也是这样分的，我们是属于闪种，闪这种的。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下边就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6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虽然挪亚这个洪水结束之后，神说你们洪水结束之后你们最多能活到多少？120岁，但是挪亚呢还是活了900多岁。但是后边我们会看到，人的这个从挪亚这个开始之后，人的年纪呢就迅速下降。下一章讲的是谁？讲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亚伯拉罕才活了150多岁，是不是？那挪亚呀活多少岁？950岁。所以你看到了哈，不但对这个整个的气候有影响，因为这个挪亚这个洪水之后呢，对这个气候影响很大了。因为什么？因为上边的水怎么样都掉下来了，洪水都是全部掉下来。因此呢，今天我们才说，哎呀，抹点什么，出去玩的时候抹点防紫外线的。那时候都不用防紫外线的，因为紫外线根本照不进来的。现在呢，紫外线照亮我们还得防晒，抹防晒霜什么的。因此，人的那个生存的环境呢，就变得比以前恶劣很多。所以，人的寿命呢，就急剧的下降。好了，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彩虹之约，美不美啊？太美了，你不用想到约，你看彩虹就已经很美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彩虹之约之后还没有经过几代呢，仅仅是谁？仅仅是挪亚的孙子，他儿子，甚至于说怎么样，又开始回到犯罪的路上去了。虽然我们今天看，哎，不就是他爸爸没穿衣服吗？今天满街都贴不穿衣服的人，对不对？网上到处都是那些不穿衣服的人的画像。但是那个时候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这是很大的事情。这里表明了什么？实际这个韩对挪亚的不尊重反映出来一个什么？人不对上帝的不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人依然没有改变什么？悖逆的本性。他悖逆的不是别人，悖逆的是谁？悖逆的是他的父亲。所以人依然在罪恶当中。因此后边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再来责备说，你们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啊，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耶和华神在他的刑罚当中，在他的审判当中依然有拯救，因为他没有改变他对人要祝福人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人面对这么大的审判的时候，面对这样大的一个拯救的恩典的时候，并没有悔改。仅仅是挪亚的儿子这一部分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再次产生悖逆。后边我们看马上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要建巴别塔，他们又要脱离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就会明白一件事情，神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这个恩典太大了，大得不得了。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是好人哈，虽然我们是挪亚的后代，但是我们也不是好人，虽然是大儿子韩的后代，但是我们也不是好人，要清楚这个完全不是因为说，哎呀你看这个方舟，我想那个方舟可能还在那儿呢，对吧？你说每一次经过看这个方舟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比如说挪亚的儿子一走过这方舟，他想到的是什么啊？你都想的是救恩呐、啊！你想想那人都没了，你满眼一看说那边那么 那一堆人都没了，都没人了，玩一看这方舟，因为这方舟我们得救，你都会想起耶和华神。你就单凭的从一个人的感恩的思想来看，你也不能够背逆上帝啊。但是人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推崇什么呢？感恩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推崇感恩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怎么说，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对不对？但是你看真正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个涌泉相报的人呢？因此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说什么冤冤相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单单的靠我们个人的心里边的情感所生发出来的这种感恩，这种报答也好，不足以使我们承受这救恩。不知道你们明白没明白，你承受不了的。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信心，而不是我们的情感。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哭得稀里哗啦的，这并不证明我们得救。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仅在情感这个层面上，而我们的情感都是什么？都是堕落的。就好像这个韩一样，韩是亲自看着洪水怎么灭世的，韩是亲自在方舟里面待了一年，韩是亲自出来看到他是这些动物怎么活着，他是看到了耶和华是怎么样跟挪亚立约的，他是看见的。他从情感上讲，我觉得他应该是感谢上帝的。但是你看看，当他面对到真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依然是背道而驰与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什么呢？那个耶稣基督的新约，新约也是一样的。而挪亚之约是因为谁？挪亚在耶和华神面前蒙恩，对不对？以至于他可以使他和他的后代蒙拯救。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是在神的面前蒙恩，他所献的祭蒙神悦纳了，也是蒙神悦纳了。因此所有的在主耶稣基督的里边的都能够蒙恩的。而这个蒙恩呢，和那个和挪亚这个蒙恩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恩典还是不一样的。挪亚他的儿女和他的孙子和他的后代在神面前蒙恩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灭亡。他们所拯救的只是什么？脱离了神的刑罚，不是永恒的刑罚，而是这一次的刑罚。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脱离的是什么？是神永恒当中的刑罚，就是我们不会再堕落了。你看到了，迦南会咒诅，被咒诅的迦南是谁？是挪亚的孙子。他在挪亚里面有没有蒙恩？有蒙恩，但是他还会堕落的，还要被咒诅的。而我们今天呢，一旦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堕落，我们就不会再咒诅，因为这咒诅已经被挪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永约，永约，永约。这里面所讲的永约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看到了。所以我们知道永约，当讲到永约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想说，哎，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永约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再凭我们的情感来认这位基督， 我们的情感认为认知为基督呢，就凭他的外貌。保罗说说，凭他的外貌，凭他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就感恩，我们就开始产生我们的行动。不要，我们要凭信心，凭信心。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来认识耶和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今天看今天的事儿，明天看明天的事儿。而我们若凭着信心呢，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在永恒当中不变的新约，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新约。那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了，不凭着感觉。所以即便我们今天真的跌倒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这个韩也是如此的。韩他也如果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错，能不能被赦免？能。他来到他爸爸面前认错，能不能被赦免？能。但是这里边告诉我，我们没有看见他的怎么样，没有看到他的悔改。因此神借着挪亚这个咒诅就临到了他的儿子迦南。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后代是非常的悲惨的，为什么？最后被以色列人全部灭掉。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都连在一起，因此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看这个神与挪亚所立的约。我们也更能够知道神与挪亚所立这个约呢，尽管显出他莫大的恩慈和他的拯救的旨意，启示他拯救的旨意，但是呢，人依然会怎么样？会犯罪。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就不一样，依然会灭亡。所以呢，我们今天应该更加有信心，更加有个感恩的心。我们这个感恩的心不是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常常觉得是一种感动，不是的。感恩的心是出自于什么？出自于信心，那才是真正的真实的一个感恩。所以感恩的心不是一种感觉。我们读到一些经文，那里经文说，我是好牧人，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为我舍命了，主耶稣。但是你犯罪的时候你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因为你当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你的感觉基础之上的时候呢，你这个感觉会走的，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没有，有时候会很强烈。因为什么呢？那就看你怎么感觉了。当你去偷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贪心呢大过这个感动了，那么这个感动就再现了。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生气的时候，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儿女生气的时候，被怒气掌握的时候，我们那个对神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被这个感觉所控制的。所以感觉是不可靠的。所以感恩的心必须建立在什么？信心之基础之上的才是真实的。你为什么会爱你的儿子？如此的爱，甚至于你愿意为他去死呢？因为你相信他是你，对吧？如果现在有个小孩临来了说，哎，举个例子啊，梅英你很爱你的儿子，你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不骗你的。如果现在我搁外边随便领个孩子，我说来孩子，我说梅英这是你儿子。这孩子呢只有十分之一像那个叫 Daniel 那个闹法，我相信你就受不了了。但是在你自己亲儿子的身上呢，你就想说，哎呀，他要如果他这个闹能够减到十分之一，那我就要谢天谢地了，对不对？为啥？因为这个不是你儿子，对不对？你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信心决定于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的感受。因为你相信他是你儿子，因此呢，你对他才有如此的爱。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赦免是永恒的，因此我们，你放心，你绝对不会去放纵自己的情欲的机会，你绝对会去错了，你马上来抓赦免我，你一定。因为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让我们死。所以因此虽然我们看这个对比哈，一方面神毁灭了所有的有血肉的这些动物，但是呢他却怎么说？他却说我要使挪亚和挪亚的后裔怎么样，多多生孩子，然后使他们怎么样繁荣昌茂，看到了，使他们昌盛繁茂。所以神的心意到底是毁灭呢，还是繁荣繁盛昌茂呢？昌盛繁茂呢？神的旨意是昌盛繁茂， 但是我们的昌盛繁茂意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树长得到处都是乱树枝子。神的昌盛繁茂的意志什么呢？这个树呢长得非常的正直，非常的好，结满了果子，这是他眼中的昌盛繁茂，就繁荣昌盛嘛，繁荣昌盛。所以你知道了，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有个旨意是让人能够成为一个参天大树，并且结满了荣美的果子。但是当人犯罪之后，人就想由着自己的性质去发展，长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树，也不成材的树，就这么简单。因此呢，神就要修理这个树。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所讲的，对不对？那么那里边讲到说，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长在这个树上，他要修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被他修理，因此我们就能够结果子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被他修理，对吧？为什么？我想怎么长就怎么长，你管我的。所以呢，我们借着今天讲这个挪亚这个之约，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了神的丰盛的慈爱，前面那个审判我们看到神绝对的公义，但是我们看到他也丰盛的慈爱，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什么？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么好，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所想的那样感恩戴德。实际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哈，我们是无情无义的人。那么你说，那没有啊，那我今天信耶稣了，那是神的恩典，这要记住的哈，不是我们个人啊良心发现了我得爱主啊，你看耶稣为我死，那是一种情感，不是的。而真正的我们的信心也好，或者我们对神的认识所生发出来的能够信神这个心呢，那是神赐给我们的。你说神怎么赐给我们呢？怎么赐给我们呢？让我们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且让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做的，而是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才学亚当的祝福、挪亚的祝福，后边我们还讲大卫的祝福，对吧？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呢，以前我们讲过这件事情的。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人来说，说我们读经去认识神，对不对？对于神来说呢，是什么？神借着他的话，并且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可以认识他，他显明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子的。请问上帝如果不向我们显现，不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们能认识他吗？你根本认识不到他。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在释迦堡，对吧？你没住过密西沙嘎吧？我说密西沙嘎有个弟兄老好了，可好，然后你就会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哎呀，中海弟兄说那个有个密西沙嘎弟兄可好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很多，这个弟兄怎么诚实，弟兄怎么有爱心，这个弟兄怎么爱主，这个弟兄怎么敬虔，你会讲很多。你觉得你讲的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你都不认识他。为啥呢？他没到你家来拜访你。如果有一天这个弟兄到你家来拜访你了，拜访你和你丈夫带着你孩子拎着很多的水果哈，然后你跟他有很多的交通，然后你们两家人呢成为了很好的两个家庭了，哎，在一起相处了十年二十年了，经常的走动，然后你在这里讲，我跟你讲，米扎嘎那个弟兄不错的啊，他太太也不错，他孩子不错，你可以讲出很多好的。那时候怎么样呢？是真实。请问如果这个弟兄他的一家不愿意和你们家做朋友，你怎么认识他？你根本就没办法认识他。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上帝不向我们显明的话，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他。不要觉得说是我们去找神，没有人找神呐、啊。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因此就好像上周我们讲到说讲的，今天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面前，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就是他愿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所以我们不读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想认识你，你说你好，对你好，但是和我没啥关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想成一个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时刻要提醒我们自己，怎么能够证明呢？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去读圣经？很简单，忘恩负义吧。 神替你做这么多事情，神站在你面前会认识认识我吧，我要祝福你。你看，哎，没时间，我忙，是不是？很简单，忘恩负义不？当然忘恩负义。再有一件事情，那我就要问大家了。那有些人真的很喜欢读圣经的，那这些人是不是就爱主呢？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呀，我因为爱主，我天天读圣经，哎呀，读好多的？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来到他面前的，没有人来到主面前的。所以神是借着他的话，他在吸引你。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在行动上我们去爱主，比如说读经啊、祷告、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吸引你，他给你一个恩典，就是吸引你。你有没有被吸引过？有，被什么？被韩剧。是不是？
太了解了。
不是，我了解你，我也被这很多的东西吸引的，你知道吗？不是了解你，我也被很多的东西吸引的。真的，我们都一样的。我们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来曾经被什么吸引的，对不对？罪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你是韩剧，我是美剧而已，对吧？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能够去爱神，去读他的圣经，去祷告，去服侍他，那是他吸引我们，你要记住了。所以我们天天读圣经，你也没什么可好夸的啊。你说我得天天祷告俩小时，也没啥可好夸的，那是因为用他的神用他的爱在吸引你。就好像一个小孩似的，你给他点好吃的东西，他就一直要吃，一直要吃。不是他要吃，是那东西太好吃，就那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恩典太大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主动做什么去爱他，你一定要去认识他，越认识他就啊，他就越吸引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从挪亚这个里边，我们看到神呐，恒久不变的慈爱，恒久不是变的慈爱来自于他良善的本性，他是良善的本性，他不是中性的，他不是中性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好的，这个很重要，他不是不好不坏，反正都行，不是的，他就是好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他。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神恒久不变的这样的良善的本性，以及他要赐福给人这样的旨意，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是不配承受他祝福他旨意的这样的人。我们要看到这两点，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当如何去做。而且后边当我们一点一点认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悖逆上帝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不是神不祝福人，是人拒绝神的祝福。所以因此呢，就会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想起来说，那不对呀，那神没预定没拣选，那你怎么能说是他，对不对？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当中来了。比如说我严宗海，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不信的啊，你们可不可以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不信的，你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上帝没拣选严宗海，你可以这样说吗？你不可以这样说。所以你依然有必要再跟我讲说，耶和华神呢是爱的，他的良善，他的良善的旨意，他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你要不要劝我相信？你还是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神拣选没拣选我。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好多的人，我们以为神拣选他了，但是神不一定拣选他的。有好多人，我们以为神不会拣选这种人，神真的拣选他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考虑的不是神是否拣选我们，那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不要相信？这是最核心的部分。相不相信这位上帝，他本性良善，并且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要考虑，我是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我是个败坏的人，除了耶稣基督救我之外，我就要灭亡的。我们是否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是否因着相信这件事我们而悔改转向他，求他，你要救我呀，你要救我呀。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觉得说，哎，我好像没得救的时候，你更要抓紧这根绳子了，而不是说，哦，我没得救算了吧。所以因此我说，如果说神显明我们没有得救的话，这已经是恩典了，因为有绝大部分人没得救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我们想没得救，没得救不要紧的，这路在前面了，我就去走吧。你说我走不上去，那我就求神给恩典呗，就是很简单，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借着我们一点一点的学创世纪呢，我们能够明白许多许多，能把新约把它连在一起。我们明白神这个，现在实际上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已经把神的旨意拉到了什么永恒里边，不是这个临时决定。所以盼望我们对神呢有个认识，借着今天这个挪亚方舟，也借着这个约，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他的恒久不变的良善。那么我们借着第九章的末了，我们也看到了人从自己的情感的层面上来看，或者甚至于说我们可以说从神迹的角度来看，都不能够使得我们真正的生发信心。而真正的生发信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约，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每天都失败的，这挺有点叫什么垂头丧气的。但是呢，你看耶和华神在基督里边所立的约是什么？是永约啊。那你就会回头转向他，认罪悔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分享？我们讲到了说，一共呢，圣经里面强调是三个约，一个是和亚当，另外一个呢和挪亚，另外一个和谁呢？就是和大卫。但是呢，这三个呢，实际上你会发现有一条主线呢是不变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要救赎这不变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其他的，在对其他的方面，这个普遍的恩典呢是慢慢在加宽的，普遍慢慢在加宽的。所以呢，我们讲到了说，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第一个呢说，当神把这个约给了亚当的时候，亚当失败了，对不对？那么给挪亚呢，挪亚的后代也失败了，给大卫呢，大卫的后代也失败了，但是只有一个后裔没失败。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里有一段经文，也是希伯来书当中，对不对？那里讲到什么？因着人肉体软弱的缘故，就是不能够成就这个约，那么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什么完成这个约，完成这个约。因此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约，约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那么这个约的话呢，我们轻易呢不能说，因为圣经里边用到是废掉的，用的圣经里边用到的是废掉的这个词。但是这个废呢不是人废的，人废不了神的约，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是废不了，废掉不了这个约的。好了，但是呢，那么我们现在今天的每个人实际都活在什么呢？也包括这亚当之约里边，生养众多，今天生八九个孩子多的是，对吧？当然生八九个孩子呢，有些人是在基督的约里边的，有的是在亚当之约。所以亚当之约和或者是挪亚之约就是普遍恩典的一个表示的，它代表着普遍恩典。
后面的恩典就是因为神自己守约导致这些约的成就。
对，但是在这普遍的之约当普遍恩典之约当中呢，里边是夹杂着是什么呢？是隐含着一个永恒不变的那个什么那个救赎之约的。哎，而这个约呢是慢慢慢慢怎么样呢？显明的，慢慢显明的，到基督里边，到基督耶稣两千年前的时候就完全显明出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主人。因此讲到耶稣的时候呢，他讲到了亚伯拉罕。你讲到亚伯拉罕一定离不开谁呢？一定离不开挪亚，一定离不开亚当。但是亚伯拉罕和挪亚还有那个亚当这个之约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更清晰了，亚伯拉罕，你有一个后裔要出现，你后裔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
对，在亚当之约后面也有说女人的后裔。
对呀、啊，但是它是一点一点显明的，但是呢，它很宽泛，很宽泛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当中有一条线，这条线就是一直在启示这位耶稣基督的救主。实际上帝呢，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怎么说呢？他常常把神呢比作我们的父亲，对不对？说为父的心肠，讲到了父。实际呢，我在箴言书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如此。父亲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你必须尊重他， 你知道，而且呢，这个实际上跟另外一节新约经文呢也是相映衬的，爱能遮掩许多罪。他爸爸这样好不好？不好。所以刚才我说他张扬的是他父亲的羞耻。所以那里边反映出来他是那里边的那种悖逆。所以新约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爱能遮掩许多罪，而这个爱呢，实际体现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整全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赦免呐、啊，包括一些包容啊，都包括在内的。因此呢，你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某个人做个什么坏事，我们把它张扬出去了，这体现出来不是只是说，哎呀，我不小心把这话说出去了，不是的，而是表达我们里边的新的一种，里边新的里边是完全没有爱的，而没有爱呢，那你与神的品格是就没有的。实际这种所谓的预定与拣选呢，实际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才渐渐的慢慢开始显明。如果说你看啊，就包括挪亚也一样，挪亚因着他是蒙恩，我们读那段经文我们仔细读了，因为他蒙恩，他是先蒙恩然后被称义的概念，我们来看的话呢，实际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完全了，就是更加的显明，他就这么多人他就呼召亚伯拉罕玩着称你为义，然后你就跟我走，就这么简单。所以呢，预定与拣选呢，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渐进的，让我们实际预定与拣选呢，我宁愿更愿意说什么呢？就是神的主权，就是神的主权。他要领他，就是要领他。对，你发现，当挪亚从方舟下来的时候，就仿佛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起来一样，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所有的法则都是不变的，所以还所有的都不变。都是各种其类，
创造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说他看是好的，所以我们人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人是这样的，比如说是什么呢？当然神也是这个道理了。我们看着杯子不顺眼，我就把它摔了，我再买一个。比如说我在做一样东西，做不好我把它扔了，我就再重做一个。这是人的道理，神不是。神是什么呢？神对于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不好，但是他把我们修造成为好。这是神的作为，但是神做的事情远远超过这一点。你比如你做计算机的时候，你说删除它就删除，你说我重写我就重写，我是那个你比如 coding 啊，我想让这个脉冲什么时间，我给时间多调一秒，后调两秒都可以的。因为什么？计算机是死的，但是人不一样，人是活的。因此人呢，救赎叫救赎大功，它不是一个东西说，哎，这个笔放这种不好看，我把它挪过来吧。不是的，我在这种的确不好看，但是神要把我挪过来的时候，我不干，因为我是独立的，我是有位格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神这个工作做的简直奇妙的不得了。当我们讲到预定与拣选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要加一个字，叫什么呢？叫有效的恩典。有效的恩典。什么叫有效的恩典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件事情是神绝对的主权和绝对出于神，但是呢，表现在你的身上呢，哎，你是甘心愿意的啊，这是不就绝对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此，主耶稣怎么说？当那个女的来摸他的穗子的时候呢，主耶稣什么人啊？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是你的信又救了你。言外之意是，你把你自己救了。但是谁救他呢？的确是耶稣，对不对？所以呢，我相信那个女子来到他面前，就好像他去到那几个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耶稣不是随便经过撒玛利亚的，作为犹太人的夫子，他怎么能随便去撒玛利亚呢？但是他那天就去撒玛利亚了。因此，我喜欢一个传道人解释这些经文：主耶稣去撒玛利亚，要经过撒玛利亚，就是为了要找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井边上那个，就是要救他。但是对那女的来说太偶然了，你怎么走我们这儿来了？是不是主耶稣去找他要救他？但是最后呢，主耶稣跟他一谈话呢，啊，你是弥赛亚，他信了。哎，你说到底是谁救谁呢？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人不是一个笔，神说把你挪这儿来吧，就挪这儿来了。笔掉地上，你把它捡起来。我们人是不愿意被捡起来的，但是呢，很奇妙的事情呢，我们又非常甘心愿意做，哇，你快点把我拿上去吧，对不对？你天天求主救你吧。所以神做事情是我们，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就会惊叹，上帝太奇妙了，他怎么能做成呢？这事儿真的，他怎么能做成的呢？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你比如说这很简单，就像比如说这个 Sarah 就是这样。我们以前做妈妈，我太太这个生怀孕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就说，孩子在肚子里边就比生出来容易，这孩子躺在床上就比抱着容易，你抱着孩子就比孩子会走路的时候容易，孩子会跑的时候呢，那是最惨的了。因为什么呢？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人呢就好像一个会跑会跳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上帝怎么控制你啊？上帝不会强行改变我们的 mind， 他不会的。他不是说说他像好像遥控车一样，上帝手里边有个遥控器，当你走差的时候回你就调一调。上帝不做这事儿。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在这里就在这瞅着你，完最后你自动就回来了。但是呢又不是你自己回来的，上帝让你回来的。你说他咋做成的？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时候最容易犯那个错误就是什么呢？我相信这是我的功劳，我圣经读的多，所以我对神认识就多。当然你是了，但是神不吸引你，你上哪儿去做的？但是是不是你在那里花功夫读圣经呢？是啊，但是那又不是你的功劳，你要明白这事儿。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前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花了大概将近有一年时间，没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些铺垫的该铺垫都铺垫好了，所以现在这就往铁里穿，你们就很容易就明白了。但是如果你们要真正的我们参加创世纪、出埃及、立位记、民数记，我们一起查出，那你明白的更快。而且呢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当你真明白的时候呢，哇，你生命就不自觉的就改变，就好像你洗了澡一样，你不用说我干净没干净，已经干净了，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两天翻译那本书的时候，哇，真的太明白了，他说的真的是特别特别明白。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圣经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教会很有神的恩典，你猜啥？很有神的。今天早上翻译的时候又是，哇，我就觉得很感恩的。我们教会总是莫名其妙的，总是能够走在正路上。我真的不是有意走在正路上，真的，我不骗你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反正就是走在一条路上，正路上。以前的时候你知道，我跟人家在讲，我跟我们那个同学，我就在跟他讲，我说我找到了一条路，我找到一条路。大家说你找到什么路了？我说这个我们就应该回归圣经。回归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自然而然的你就老老实实给弟兄姊妹讲道，把神的话老老实实讲给他听，弟兄姊妹的生命就会改变。我的那些所有的同学都跟我讲同一句话，老严管用吗？我说我发现一条新的，你知道过了五年之后，我跟他这么讲，我说我根本就不是发现了一条新的路，而是我回到了一条老路上面来了，而就是这条路。而我们教会很多都是莫名其妙就走到老路上来了。今天早上翻译的，我现在一直在翻译那个二十五章那里边讲到的姊妹在教会当中的就是角色呀。所以今天早上一翻译，哇，我们教会对姊妹的使用呢，不是。就是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呢，我们教会的也叫使用哈，我们对教会的使用在教会当中的定位真的是很合乎圣经的，太合乎圣经了。我就觉得，哎，我们怎么莫名其妙的又走在这条路上了，又走一条对的路呢？不是我有本事，我看清楚一条路可以走，而是什么呢？这是我跟你讲心里话，我们都是莫名其妙的走回了这条老路，咋走的我都不知道，我不骗你。你知道今天我翻译这个的时候呢，所以昨天 Poster 来问我，就问我说，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你能把这本书都讲完吗？他说我讲不完。我说那你能讲多少呢？他说我讲前半部，说或者你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去讲，你就告诉我。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现在翻译这章你必须要讲，因为这一章呢，就是对于中国的家庭教会呢有指导性意义的。因为中国家庭教会呢，将近一半的传道人都是姊妹，你知道了。但是呢，就是并不是说姊妹不能够传道，而是你怎么传道，这是个问题，你知道吧。所以呢他那这个讲的真是特别好，我说这个你必须讲，因为它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大陆教会呢弟兄很少的，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绝大部分十之八九的姊妹都会为这个事情而辩护，而这个辩护呢都是为了谁辩护？为了自己辩护。因为他要讲道吗？那我读了神学，我要服侍，我又不讲道，我做什么呢？但是呢，我们这次争取 Power 能够讲，你去学。 他一方面呢，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在上帝和上帝的荣耀面前，男人和女人是同等的，有同等的尊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人也造女人，所以他是同等的，在教会当中呢也是同等的，但是他的角色不同，他的角色是不同的。所以呢，就是在历代的这个神学历史当中的争论呢，就是这个角色的不同，什么样不同。那么呢，他首先讲到的是什么？姊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会是弟兄起不到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主导作用，他依然是个辅助的作用。这个辅助的作用呢，又是弟兄所触及不到的。所以呢，他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姊妹，你不可以讲道或者行对男人行使权柄，这是不可以的，这圣经是绝对禁止的，这是绝对禁止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姊妹不能传福音，这不能在公开场合去传福音，也并不意味着姊妹不可以去教导小孩，也不可以说姊妹不可以帮助她丈夫在教会当中服侍。但是你永远是一个什么呢？作用非常重要，而且与男人平等，但是你的工作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一方面强调女人非常的女姊妹的服侍非常重要，但是呢，他有他的不同的角色。今天早上翻译的是有关女执事，他翻译的非他写的书非常，你们读就好了，非常非常的好。他讲到的女执事，所以女执事，他说按照圣经里边的所有的原则，告诉我们，他每节经文都给你指出来的。他讲到说女执事，女执事呢，他那里边讲到了，他说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意思是女执事就是要么是执事的太太，执事的太太有一种，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早期教会当中的执事呢，他有一个是一个特殊的位分，这个特殊的位分呢是专门服侍姊妹的，而且这个特殊的这个位分是专门服侍姊妹的，但是他是去在长老和执事的下边来带领他的。另外第三种情况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群敬虔的妇女，敬虔爱主的妇女。这些妇女呢，也是在长老的带领之下，专门服侍，帮助执事去服侍谁的呢？去服侍姊妹，专门做姊妹工作。所以他讲的是非常合乎道理。所以我今天早上说，哎，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做的哦。他都是给你找出很合乎圣经的一个经文的。所以我特别，我觉得这个他真的是太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说主张姊妹可以讲道的，就是解那些经文，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不许女人辖管男人。解这些经文的姊妹呢，通常像您这样的呢，通常不会有什么异议，反正别人怎么说都可以，因为与我没关系啊，我也不讲道，对吧？但是为这个辩护呢，多半都是神学院的女同学或者那些女牧师，因为什么呢？否则的话，他就是不合乎圣经的了。但是我坚信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知道那个在国内的时候呢，国内好多的时候呢，这姊妹需要很大的，所以有一次呢，那个姐来就问我，她说：“钟海，这个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我说：“咋的了？”她说：“在国内的时候，你说那些姊妹吧，特别有需要的，让我去讲，但是圣经呢又说，我就觉得说圣经不要讲道，那你说？”怎么做才能好？那个需要呢，实实在在就在那里。但是圣经的确明确规定，就是不允许讲道。他说：“那应该咋办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呢，造就弟兄、造就这些姊妹、帮助这些姊妹呢，不一定借着讲道的。如果我给你建议的话，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姊妹聚集起来，聚集的你像在这个房间，不需要一个讲台的。”你要远离那个讲台就好，因为讲台呢代表着神话语的出口，代表着权柄，站在讲台后面呢是带着权柄的，你远离那个权柄，你也可以教导，比如说我说你可以用查经的方式，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你这样没问题，这不是问题的。那你为什么需要站在讲台上大家敬拜，又是开始祷告，那一套程序下来，你没有必要吗？哎，他说这办法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抛物史在这里边说这本书当中所主张的，姊妹呢是非常重要的，她的需要呢也非常现实和特殊的，必须有人去服侍她的。所以呢 Pauser 他这本书呢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必须回归圣经，你讲别的都没有用，不要讲那些什么文化呀难处啊，你要相信神。 所以他那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尽量避免那种正式的场合，作为一个姊妹，你在上面男女混合的这种会众的面前，你使用你的权柄去宣告神的话语。而你在私下里边，在公共场合啊，跟人传福音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帮助你的丈夫啊，或者是帮助某些弟兄啊，一些更明白圣经的，他说这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他用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用的那谁嘛，雅居拉和百基拉。他那里边用的圣经真的是非常的好，你读《使徒行传》里边那里让我们讲到说，他不就是那个亚波罗在那里传福音对吧？传福音教导教会的时候，他就发现亚波罗似乎不太明白这个福音，他们俩就把他接到家里边，对不对？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帮助亚波罗把这福音向他讲解的更加的明白，不是亚波罗亚居拉一个人，而是和他太太百基拉两个人。他很强调一个正式的正规的场合，或一个私下的场合，普通的场合，他很介意这个。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弟兄，但是呢，就是说上次来我们教会那个姊妹，你们看到了吧，她很好的，她就很好的，她以前就是女牧师，但是呢她知道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教会又没有弟兄怎么办？那你就得这样做。但是呢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一直在培养弟兄。所以当他们弟兄可以起来牧会的时候呢，他就不讲了，有弟兄讲他就不讲。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姊妹是怎么样的，就说哎，我就是女牧师，我就这个位置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就在一直讲，这是问题。在服侍的当中，你要有个知道，你这个方向不是七个姊妹八个姊妹带领的，一定要有弟兄起来。所以你要在这些弟兄姊妹，你要鼓励他，要推动他。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士师啊，底波拉，但是底波拉当他跟那个外族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去找巴拉，找一个弟兄。他不是说哎，我是士师，我带领人打仗，他不是，他去找那个元帅巴拉。那巴拉说我不去，你去就行了呗，你是士师嘛。他不行，你不去耶和华神没有祝福啊。所以他还带着一个弟兄去的。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但是呢的确受着历史条件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必须讲，对大陆这个教会呢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姊妹应该格外谦卑，以至于保罗是什么呢？你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你要蒙着头的，你要祷告的时候要蒙着头的，要表达你的顺服，不能强出头的。所以呢你看夏娃呀，夏娃犯罪就是因为他强出头，明白我的意思啊？当他说哎，你来吃这个果的时候，他说至少说一句，我得问问亚当，问我爱人是不是，但是他要强出头，他就吃了。所以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看他批评亚当的时候怎么批评，神说你既听了你妻子的话，你就必因此受咒诅。所以我们在家里边管教儿女的时候呢，有个智慧在哪里你知道吗？当你的孩子问你说妈妈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比如说妈妈我要买一个包，你就知道他爸肯定没同意的，否则他不会问你的。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做有智慧的，比如说伊恩，妈妈我要吃糖，你就知道他肯定李伯没让他吃的。你要智慧的人，你就问他说哎，爸爸怎么说的，你有没有问爸爸？如果他说我没问爸爸，你去问爸爸。如果说爸爸不给买，爸爸不让吃，爸爸说不让吃那就算了呗，别吃了，这是聪明的。不聪明的咋着？凭啥不让吃啊？你爸怎么不让你吃糖呢？来吃，儿子多吃几个。这不行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说这个神创造的次序呢有他的道理的，你只要信就行了，你只要信就行了。好，对不起啊，时间又延长了。那个安婷为我们说结束祷告。